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正道经文，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5章，好，11节到32节，找到了，请听我来念。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即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不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肚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他无灾无病的回来，就把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儿子和娼妓吞进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好，读经到此，我们感谢主能够有女王镇金星会的唐财经牧师在我们当中来分享主的话语。他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爱使云看见明月。我们请唐牧师。
开了没有？六姐妹早，我们要再次感谢主呢，我们能够一起来敬拜神。那特别昨天呢，看到汉阳牧师的案例啊，非常感恩。那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是汉阳的室友，也因着他的缘故呢，就来到我们的教会，当然也认识妻子结婚。今天有岳父岳母也在场啊，我要感恩。无论如何，当时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有这种全世界的一个呼召。但当然汉阳他就是到职场去服侍神，在那里工作但是我做工几年后就到美国读神学，在那里服侍了10年，然后在8年前回到新加坡所以昨天呢，看到当时我回来的时候，汉阳刚刚好进入全时间，所以昨天看到他的案例的时候是很感恩大概4年前他在耶路撒冷读书的时候，其实我也在放进修假，刚好现在我也是第一个星期进修假，10周休息。 啊，那时候我就跟他一起去耶路撒冷，我们就在那里呢混了几个星期啊，就回顾我们当年在大学那种生活，所以啊，像一回想的时候是非常感恩的。我们神是信实的，所以今天我们来敬拜他，我们来认识他，我们更要被神的爱来充满。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到在你手中，求你的圣灵做感动的工作，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被高举，主你的名得到荣耀，还要感谢您，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守得云开见明月，这字是什么意思呢？可以帮我画面一下吗？OK， 我尝试一下。看到这个字，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我们如果能够持守，可以达旱啊，到一个地步，你看到那个被云遮住的月亮，突然哎呀看得见了。只要你忍受得住，你持守得住，你的整个命运会改变，那个效果会不一样。那这句话听起来很受安慰，特别我们在碰到患难的时候，你觉得哎呀，我只要能够持守，这个后果一定会改变的。但是这句话是实在的吗？你有盼望，但你的盼望是建立在什么根基上？你真的是持守到底，结果就会改变吗？那不一定。我们可能我们的盼望就是我们自己异想天开，我们比较乐观一点。所以今天我就想跟你认识多一句话，就是爱使云开见明月。你要见到明月，最终其实是爱。我们的盼望是建立在爱上。我跟你分享一个故事。曾经有一个少女，她脾气很坏，从小跟父母吵架。有一次16岁的时候吵了一次架以后，她决定离家出走。那其实她想了很久，是这次是终于有骨气这么做，所以她就把收拾了一些东西就走离开了。好，到乌节路跟她朋友一起跳舞喝酒。那到了晚上，她需要住一个地方，没有地方住，所以她朋友介绍她认识一个大老板。他从来没看到一个人开这样一个豪华的轿车。那大老板呢请他去吃饭，然后带他去一个旅店给他住。他就说，你从今以后就跟着我吧。那大老板对他很好，给他好吃好住，甚至呢还给他吸一些白色的粉。他吸了啊，整个人很轻松哦，然后昏昏迷迷的。不但如此，这个老板呢还教他怎么赚钱。因为他很年轻，所以呢他介绍给别的那些大老板，他们愿意出钱要他去陪他们。几个月以后，这个少女呢，她想起她的家，她的房间，她的床，她的小狗。但每次她想到父母的时候，她就很生气，她觉得你看我父母这样一直要控制我，现在我过得多好多舒适，他们一直要控制我，不让我享受人生。一年以后，现在的他，甚至他父母在街上呢看到他的时候也不认识他。后来他去看医生，检验报告给他的老板看的时候，那老板说，这不是开玩笑的，就这样一句话把他撵出去，他就流落在街头。但是因为他还有这个瘾头，他的白粉的瘾，他就到牙笼去卖身。当然这些牙龙的这些嫖客跟那些大老板不一样，他们给的钱都不够他去买白粉。所以有一天呢，下着毛毛雨，他蹲在街头的一个角落，他又想起他的家了。他想到说，他的房间，他的床，他的狗，他的父母。但现在他突然想，我要回家。但他手机呢已经那个充值卡已经没钱了，所以左看右看，看到地上有一个2毛钱，哇，给他捡到，然后去找一个公共的电话。现在找公共电话不容易哦，找了很久终于打回家了。 他得打给他父亲，他父亲没有接电话，进入他的那个录音机，所以他就说了，我说爸妈，是我，我想回家，我知道你们不一定会接纳我，我明白，但是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就在我家附近的那个游乐场等我，就是小时候爸爸常带我去的那个地方。他就挂上了电话，从牙龙走到玉朗溪他所住的地方，走了整整四个小时，一边走仿佛的在一直在思考着，他们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反应，他们会接纳我吗？突然他来到一个熟悉的环境，他知道前面一拐弯就是那游乐场，他会看到什么呢？他一转个弯，就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一个情景展现在他眼前。他的父母，他的哥哥，他的妹妹，他的外公外婆，祖父祖母，的阿姨婶婶，堂哥表妹，全部都在那里，而且他们拿了一个布条说欢迎你回家。所以他站在那边动弹不得，只在流眼泪，而他父母就冲过去拥抱他，他在那里哑口无言的时候，他们就对他说，你回来就好，妈妈已经给你预备了你最喜欢吃的食物。爱使云开见明月，只要我们有爱，我们有盼望，我们能够有悔改的机会。但你可能说，但是我父母的爱，人的爱是有限的，确实。所以今天我想跟你讲的爱不是人的爱，那是神的爱。那当然这个故事是出于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路加福音十五章耶稣所说的一个比喻，浪子的比喻。让我再次给你们读这段经文，不然你们帮我转吧。哎，你要放在前面我才可以看哦。耶稣说，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了他。当时他们这样要求他父亲这么做的时候，他是在咒诅他的父亲，要他父亲去死，对不对？不然的话怎么可以要他产业呢？产业呢三分之二是分给大儿子，三分之一分给他自己。可是他父亲很奇怪，父亲也答应了。所以呢，父亲说，过了不久多日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父亲答应了把他产业的三分之一卖掉，把钱给他，然后他收拾他走了，他走去享受人生。他说竟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到那地呢有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一个犹太人来说，猪是污秽的，可是对他而言，他有的吃就好，要跟猪抢吃的。你看他多么的落魄，本来人生好好的，就是因为他的选择导致他落到这个地步。而我们人就是这样的犯贱，有时候我们生命很好，但是我们选择犯罪，我们选择在外面跟别人有关系，离开我们的家庭，我们选择在工作的时候不忠心，拿一些我们不该拿的事情，所以导致我们落到一种落魄的地步。那你有什么盼望呢？突然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个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他在人生的低谷中，他突然想起他父亲，他会悔改，这是好事。他想我要回家，但是他说回家我不要做儿子，我不配。往往我们在罪恶中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重担我们不配，我们要不是要亲近神，我们是要远离神，我们不要来教会，我们不要去团契，我们不要祷告， 因为我们感到羞愧。但是这个父亲讲，他说于是他就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他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的与他亲嘴。父亲怎么远远就看到他呢？因为他每天站在那边在看，在等他儿子。你以为他没事做啊？他想念他儿子，所以他站在高处望出去，远远就看到一个人。他这个样子是谁呢？作为一个父亲，不管他儿子就变成什么样子，他都认识他的身影。他冲过去拥抱他。当时在中东，这些年长的人是很受人尊敬，他们是不跑的，只能走路。你跑不跑呢是不得体的。但这父亲放下自己的尊严，跑去儿子那边。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他至少有自知之明。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子穿在他的脚上，把那肥牛犊宰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父亲承认他的儿子，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这儿子是失而复活，死而复活，失而又得。为什么耶稣要讲这个比喻？路加福音十五章开头的时候，他说税吏，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就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吗？那些认识神的人，认识神律法的人，看到这些罪人跟耶稣亲近，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那耶稣就讲了三个比喻。首先他说，一个牧人有100只羊，一只不见了，他撇下99只去找那一只。你说怎么可能呢？你不要那99只就像一只吗？为什么？因为他说这是父神对我们的爱心，耶稣要带出神的爱心。然后他讲，一个妇人有10个铜钱，一个不见了，他放下所有的去找。那这个是这10个铜钱对他很重要，是他聘礼，所以一个也不能少。这也带出神怎么看待我们，我们就是那个不可少的那一个。然后第三个比喻，耶稣就讲这个浪子的比喻。所以耶稣为什么讲这三个比喻，是要回应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让他们知道有一位神，这位神是爱罪人的神。爱的底线在哪里？没有底线，神爱我们爱到底。因此在约翰福音他这么说，那这个我们都很熟悉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儿子降世，不是要定罪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有一位神是爱世人的神。我们说真的有这位神吗？如果神真的是爱，为什么他会让这些苦难的事情发生？为什么会让新冠疫情发生，死了几百万人呢？怎么可能有一位慈爱的神？哇，这是很好的问题。其实几百年来呢，很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这是所谓罪恶的问题，或者邪恶的问题。如果神是完全的慈爱，完全的公义，无所不能，那为什么他不阻止这些苦难罪恶发生呢？要么他有这个能力，但他并不是完全慈爱的，所以他让我们去经历。不然他完全慈爱，不愿意我们经历，但他没有办法阻止。所以很多无神论者就这么说，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不相信有神。那确实罪恶的问题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这个邪恶的问题，为什么神慈爱会让我们经历苦难，我们没有办法回答。但是我们不相信有神，其实有一个更大的问题。你想想，我们不相信有神的话，那我们凭什么衡量罪呢？所有的价值观、道德观就变成相对的。比如这个新冠疫情，我们说哇，死了这么多人是不好的事情，谁说的？你记得刚开始的时候，那北京的天空变蓝色吗？对环保的人这是一件好事。甚至现在很多欧洲的国家，有一些名胜的地方突然没有了这些旅客，他们的生活很平静，他们甚至要跟他们政府说，不要让这么多的旅客来观光，来污染我们的环境。 所以对一些人感觉是不好，但是对某一些人是好的。或者在二战中，希特勒杀了600万个犹太人，我们说哇，他太邪恶了。谁说的？对犹太人，对德国人来说，对希特来说是好的，是应该的，因为这些犹太人不是人，所以凭什么说他是错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不相信有神的话，道德观变成相对的话，我们连说神爱，慈爱的神怎么会让苦难发生，我们连这句话的资格都没有，你知道吗？因为何谓苦难呢？所以 C.S. Lewis 一个有名的作者，就是写《拿尼亚传奇》的作者，他说，以前我是一个无神论者，因为这邪恶的问题，一个慈爱的神怎么允许世界上有苦难？但后来我发现这样的一个思想太肤浅了，因为如果我们不相信神，我根本没有资格说这句话。所以后来他也变了基督徒。他为什么不相信有神？因为邪恶的问题。他为什么相信有神？也是因为邪恶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相信有一位创造者，独一无二爱世人的神。这跟当时的希腊的背景完全不一样。你知道希腊人有很多的神明，神就像人一样会发脾气。你做银匠，有参加这个工会，有他们工会的神。你卖面包，有参加个面包的工会，有工会的神。所以每一个工会都有不同的神，甚至他们有不认识的神，他们也去拜。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保罗说什么？我们其实只有一位神，不是很多神。他是创造的神，他不是反复无常的神。希腊的神明就是今天他高兴就对你好，明天他就戏弄你。可是保罗说，这位创造者却不是如此，他是慈爱的神。怎么知道慈爱呢？因为他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神是公义圣洁的神，到什么地步？完全，他不是反复无常。所以完全公义完全圣洁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定罪了，不是因为我们杀人放火，乃是我们没有人可以达到神那完全的标准。这不是因为神他蛮不讲理，这是因为神的本性就是完全。所以一个完全的一个本性，他看到有一点的不完全，这就是罪，他就是要审判。但是因为神也是完全的慈爱，他为我们想了一个方法，就是他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代替我们。耶稣没有罪，就刚才我们在希伯来书听到的，他没有瑕疵，所以呢，他有资格代替你，代替我。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被神接纳，不是因为我们来教会，不是因为我们有道德，不是因为我们奉献，乃是因为耶稣基督所为我们献上的。这个是我们要牢牢记住的福音。福音不是若干年前你信了主，福音是我们每一天所需要的真理，我们所每一天所依靠的真理，我们每一天盼望的根基就是福音。就是我是一个罪人，若不是耶稣基督为我献上的，我不会蒙神接纳。这也意味着不论我们今天在什么情况底下，我们能够悔改，神能够接纳我们，不是因为你悔改，而是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献上那完全的工作。所以这句话继续说，他赐下独生子为什么？不是要定人的罪，我们的罪已经被定了，我们都是罪人，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他定罪，他不是要定罪，他是要借着耶稣救赎我们。这就是我们所信的神。我们说爱使云开见明月，不管我们在什么情况底下，因为有主的爱，我们有盼望，我们能够悔改，我们能够回转。如果我们相信守得云开见明月，意思就是说你自己相信自己，你要去改变，你要去撑着。但福音告诉我们，我们不是撑着，我们是神的爱拖着，神的恩典扶着。不论你有什么的罪，我们可以向神认罪。所以就像这个儿子被神所接纳的，那你想想这罪恶的问题，说神是慈爱的，他为什么让我经历一些苦难？那个是一个问号，但是我们能够解决的问号。比如我们常说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对不对？什么意思呢？这个是在以前中国的边界一个村子，有一个人叫塞翁，一个老人非常有智慧的。有一天他失掉他的马，他马跑掉了，所以他的邻居就来安慰他，他说这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因为几天后那只马回来了，他带了几匹胡人马，那胡人是他北边的敌人，所以这些都是骏马，都是好马。哇，他的邻居就很高兴了，来跟他就是跟他一起庆祝。他说这不一定是一个好事。几个月以后，他儿子骑着那些骏马，那个胡人马，从马上摔下来，跌断了腿。然后他说，其实世上的事，我们不知福或祸，这也不一定是一件坏事。那一年以后，胡人带着他们的兵南攻他们的国家的时候，很多年轻人就去打仗，牺牲了他的生命。但塞翁的儿子呢，因为跌断了腿，没有去打仗，保存了他的生命。所以这故事就像老子所说的，对吗？福祸相依。你看到福祸的时候，你不要太难过，甚至你遇到福有福的事情，特别突如其来的有福的事情，你也不要太早的高兴，免得乐极生悲。那既然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说哎呀，这件事情发生你都不知道是好和坏，那为什么我们说神会允许苦难在我身上是没有意义的呢？你说对吗？我们说这件事发生是苦难，如果他慈爱，他不会让我们经历的。但前提是你是觉得这个对你没有益处。但我们在圣经里知道，我们所认识一个的神是有主权的神，是一个慈爱的神，他允许我们经历一些事情，有他的美意。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神是爱世人的神。那问题是我们怎么去回应呢？我们说每个宗教都是讲一样的，都是讲神爱我们，都是讲一样的道理，条条道路通罗马。所以是这样子的吗？不一定。我们常常说这个很像瞎子摸象，你知道那故事吗？好，一个人一个瞎子摸那个象的牙齿又尖又硬，一个摸它的尾巴又长又毛，一个摸它的腿又圆又粗，那谁对呢？其实三个都对，都描述大象。所以很多人就说，你看神也是这样，每个宗教就是描述一点点哦，所以没有一个宗教是绝对的。那谁说的呢？你看你这个瞎子摸象的人很聪明耶，他是说那个释迦牟尼、穆罕默德、耶稣这些圣贤，他们只是摸象的一部分，但是他成为第三者，他看得出那只大象。所以请问谁自大？是释迦牟尼自大吗？是耶稣自大吗？还是说这句话的人自大？因为他把自己放到一个更高的地方，可以说他看得透那几个圣贤看不透的事情。所以圣经让我们看到的是说，其实有一位神，他是创造的神，他是爱我们的神。他问怎么知道他的爱？他为我们牺牲他的爱子。那问题是我们真的相信吗？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今天请问你面对的是怎么样的一个困难，怎么样一个挑战？你觉得神为什么允许我经历这些的事情？但是我们相信这位神是爱我们的神。他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什么益处呢？就是我们更像主耶稣基督。他说没有任何事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兄弟姐妹，今天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对神的爱是怎么样一个回应？那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耶稣继续说，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每个比喻只有一个主要的人物，对不对？99只羊，有100只羊，有1只不见，所以那个人去找那一只。10个铜钱，1个不见，所以主人去找那一只。2个儿子，1个不见，所以父亲去找那一只。那你按照这个循环应该结束了，那为什么还加多一个故事呢？ 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要观察重复的地方，不一样的地方，这里就是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作者是重点。因为你记得吗，整个路加福音十五章耶稣要回答的就是一而二节那里发生的事情。他说那些认识神的人说，这个耶稣怎么跟那些罪人在一起？所以耶稣最后讲了三次神的爱的比喻以后，他讲了这个大儿子的故事。那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就很生气，你弟弟回来了你也高兴，他很生气哦。但是你知道我也有双胞胎啊，所以我知道为什么他们会生气，这不公平耶。他说不肯进去耶，他说我父亲就他的父亲就来劝他。你看父亲是谁去找谁呢？不是儿子找父亲，父亲要找大儿子，就如父亲找小儿子，就如那妇女找一个铜钱，就如牧羊人找那一只失去的羊。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我朋友一同快乐。这个大儿子是一个好人，他很负责任，他说我这么多年来你要我做什么我都做，这是无可指责的。但你这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也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当然如果他的弟弟回来了，他剩下的产业以后说不定还要跟他分，所以他可能拿的比较少。记得父亲已经把三分之一卖掉，剩下这个三分之二是他的，他等。现在儿子弟弟回来了，那以后如果父亲死了，他要不要跟儿弟弟分呢？所以他不公平，他咽不下这口气。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耶稣是跟那些法利赛人文士说，你们就像这个大儿子，一直守着神的话，忠心于他的敬拜，但是你错过了神的心。法利赛人从哪里来？他们是犹太人的一个宗派，他们原来的意思是要回到圣经，因为有不同的宗派，特别那些大祭司，所谓属于撒都盖人。撒都盖人呢，他们不相信他们只相信摩西五经，其他的旧约圣经他们不相信。他们不相信有复活的事情，他们过着那种富裕的生活，因为钱财是代表神的祝福，这些就是那些祭司与大祭司的那种所信的那一套。所以有一些犹太人，他们说我们回到圣经，回到神的律法，就开始法利赛人，他们过着朴素的生活，得了民心，因为那些犹太人他们又用眼睛看的嘛，看这些也是宗教的人，这些也是宗教人，但是这些人守律法，这些人过着朴素生活，所以很多人就跟随法利赛人。他们的动机开始创办法利赛人的目的都是好的，可是久而久之怎么样，他们说神的话说什么要全心全意爱神并且爱你的邻舍，哇很难，要怎么做呢？所以他们就把神的话的这个律法呢组成了613条，那些诫命或者规则，365条是正面的，就是每一天一条正面应该去做的，200多条是负面你不可以做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样我才知道我有没有全心全意爱神。比如我爱神，我就要洁净，洁净吃饭前就要洗手，洗手就要从手指手到手腕，所以他洗了，他说你看我是洁净的人，那你呢，你这国祥吃饭都不洗手，哇不洁净。律法主义的问题就在这里，不是他们对神话语的尊重，而是他们怎么去把一个无限的神把它真的是简化到一些的规则，一些的可以行出来的行为，然后呢他把它套在别人的身上，说我做你没有做我论断你。比如我们说我们爱神，所以疫情中我来实体崇拜我就爱神，那些没有参加没有来崇拜的在线上的没有信心，不来崇拜的更没有信心，不来团契的不管他们工作多忙也是不好，你看我奉献我聚会我团契我还来祷告会，所以我是个好的基督徒。 但是我们有没有把这一套套在别人身上，说你不来你就是不爱神的人？律法主义的问题就出在这里，我们错过了神的心。神的心是什么？神的心是要所有的人悔改，就算那个你很讨厌的，那些你觉得很虚伪的人，他们悔改，神的心还是在那里，但是我们愿不愿意接纳他们？有这个 Albert Hill， 他是国大的一个教授，他平时都是靠他的口吃饭，因为他教书，可是周末呢他就用手来服侍，他去按摩那些有艾滋病的人。那这是90年代的时候，所以我们对艾滋病还不是很了解，那些艾滋病的人病人就对他说，你为什么碰我们呢？甚至我们的家人都不敢碰我们。可是这个博士呢，他说他在按摩他们的时候，这些有艾滋病的病人他们都很感动，很愿意跟他分享他们的问题，他们的故事，他甚至认识他们的家人。他说他在外国读书的时候，他开始接触这类的病人，然后回国的时候，他妈妈在末期癌症的时候，他每天跟妈妈按摩，发现他有这方面的恩赐，所以他说这是神给我的恩赐和呼召。借着这样一个服事，他认识很多这些有艾滋病的病人，甚至参加很多丧礼，但是他还跟他们的家人保持联系，这就是他的服事，这就是他怎么为主做见证。那我们呢？你说 OK， 艾滋病现在我们知道没有怎样的，你碰他你不会得到的，可是我们怎么看待那些我们觉得是污秽不圣洁的人呢？如果你周围有一个同性恋的人，或者我们教会当中有人说是同性恋，那普遍上教会当中肯定有一些的人有这样的一种挣扎，他不一定活出这样的生活，那我们能不能接纳呢？还是我们说这是罪，我们不可以亲近？请问你是小儿子大儿子，还是你看到父亲的心肠？这疫情期间，神给我们看到很清楚的是他的心意。去年当阻断措施的时候，我们终于就是新加坡人终于看到客工的需要，当然我们教会已经在这方面很多年的服侍。我记得去年我们教会整个教会变成一个庇护所，因为阻断措施的时候突然很多人没有无家可归，而这也帮助了我教会的弟兄姐妹。有当中两个月的时间，27个流浪汉住在我的教会，其中10位信主，现在一年半以后还有5位还每一天每个星期来参加敬拜。可是最大的受益呢，不是他们，而是我们自己。首先他们是觉得从来没有踏入教会，甚至有一个流浪汉后来他发一个短信给我们，是 他们还有短信，还有手机的，他发一个短信给我们，他说从来他住了这么多庇护所，他没有感觉这么安全，这么瘦，有晚上时候是这么安宁的睡觉。甚至还有一个是一个辅导中心一个辅导员，他送我们发一个 email 给我们，他说在阻断措施之前，他有一个病人，他家人不要他，所以他就介绍他到我们的教会住，后来他信主了，他说现在我看他的时候，他整个人是改变了，所以说这就是福音的大能，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所以当我们做这个流浪汉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对流浪汉有很多的那些的偏见，而其实都不是这样的，他们很多个跟我们其实没什么两样，可是可能在人生中做错了一个决定，被家人踢出去，或者跟家人关系不好不要回家，他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福音。所以我们问自己说，今天我们的观念是守得云开见明月，还是爱使云开见明月？我们是靠着自己的能力，还是我们靠着神的慈爱？弟兄姐妹，不论我们今天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处在什么情况中，神愿意我们回到他的身边，而因为我们明白了神的爱，我们也以这样的一个爱心去对待别人，你愿意吗？90年代 有一个在台湾有一个惊天动地的一个撕票案，就是一位有名的女明星叫白冰冰，她的女儿白小燕被人绑架，后来强奸杀了。那个杀她的人呢，就叫陈静心。所以全岛的警察追她，她逃了10个月，一边逃一边干案，杀人、抢劫、强奸了10几个妇女，最老的70岁，最年轻的10几岁，还有一对母女。这样的人罪该万死，如果有18层地狱，那我不相信他应该是打下去不要出来。后来那些警察把他围困在一个非洲大使、南非大使的家中，大使有一个小女儿。后来女儿画了一幅画，他们一家三口，一个拿枪的人，然后一颗心当中有个十字架，他给陈静心，他说耶稣爱你。后来当然警察冲进去把他抓了，但是这幅画牢牢的留在他的脑海中。后来几个月他被判死刑，他要求见一个牧师，他跟牧师谈，他信了主。那几个月时间，牧师说看到他生命的转变，后来还给他洗礼。给他洗礼的时候，当然台湾的这些的媒体抗议，他说这样的人基督教怎么可能接纳他，神怎么可能赦免他。那你说呢？如果是你女儿被强奸，你有什么反应呢？那当然他是罪有应得，但是你知道神的爱是没有底线的，不是说你犯了什么罪，因为底线在哪里，就等于你的衡量是在哪里，衡量是完全，所以你也是罪人。那我不是说罪没有分别，比如我们现在在马路上看上来这栋楼很高，那你去看那个 UOB Plaza 大华的大厦，哇更高，对不对？有没有分别？肯定有，一个是70多层，这个是10层还是什么。可是你从太空你看下来有没有分别呢？当然没有分别，就是一点而已嘛。所以从神的角度罪是没有分别，因为我们都是按照他无限完全的标准，但是从人的角度肯定有分别。所以在律法中他也是以不同的一些方法来对待不同的罪。因此我不是说你跟我像那陈静心，我们当然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站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罪人。既然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耶稣的宝血，那神的爱就没有底线。那我们问到我自己，你对你自己的家人，你对你自己的朋友，你对你自己教会的人，不要讲外面的人哦，我们的底线在哪里？你真的认识神吗？你真的相信爱使云开见明月，还是在你心里其实你相信的是守得云开见明月，因为我是靠着自己，我是一个好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还要再次感谢你，当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再次看到你无限的爱。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在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挣扎的时候，我们只要仰望十字架，就明白你对我们的爱是没有底线的爱，因为你已经把你爱子赐给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做了基督徒20、30年，每一天我们都到回到福音的当中，明白我们是因信称义，明白我们是因着你的恩典得救赎，我们活每一天活出这恩典。还要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